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躺平主义开始于中国大陆流行的网络词语，它指的是年轻群体中出现的与其跟随社会的期望坚持奋斗，不如选择躺平无欲无求的处事态度。躺平是一种消极逃避还是积极的自我选择？佛教如何看待躺平？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太公姜伟民和你谈谈躺平。
再回首
我们一家子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是姜育恒这首《再回首》的歌啊，我每次听都觉得说非常非常的醍醐灌顶，因为人活到我这种年纪的时候，再回首发现哦，相当多的事情可能我们已经做错了
啊。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和这个很多阅历之后，你再回首，即使你意识到当时错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也并不无怨，也并是也无怨无悔的。因为其实你会了解，你如果以你当年的那个状态，你再回去，你还会那么选择？
可能还会这样选择。
对，所以所有的选择都是从一种玄学的角度都是注定的，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后悔的。就是你无论你那会儿你觉得你是错和对，你在那个当下一定都是你会那样子去做，
是没错。但是尽管玄学也好哲学也好、
对，
包括很多宗教也好，可能他所倡导的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呢身不由己，是人生下来就固定的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我们这些过来人，总是想说，哎，年轻的时候有些事情的话，可能如果我们稍稍的动的脑子，
对，
稍稍的模仿或揣摩一下其他人的这些做法，可能呢我们的人生轨迹就会变化。
没错，
你看比方说啊，我们前一段就在中国大陆有那么一句非常流行的语叫躺平。
对，
哎，这其实是在2020年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流行的大瘟疫造成的，特别是国内有很多的人，他想说，哎，那我们一直在奋斗，对不对？那不如在可能想奋斗没办法，你居家没办法办公，而且甚至很多的人因为国内的封堵政策非常的严厉嘛，所以因此好多人想说，特别年轻人算了我一生当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对，
我什么也没做了嘛。
而且伟明哥你发现没有，这个词就是好像只有就是也是从年轻人开始流行起来的，可能在年轻人中会更加的去想要用这个词来解释自己的生活现状。那么在日本的话，他们可能管这个词就叫宅，现在日本有很多宅男啊、宅女啊，还有宅家里的，就是甚至一辈子，就是他们也有一种处事的态度，就是无欲无求，就他们的欲望并不把自己放得很高，然后自己一点点的生活费可能就能维系自己的就是平时的日常开销，他们可能管这种状态就 叫做躺平，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躺平也是一种艺术，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随随便便就能躺平，它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嗯，
然后也是需要一些福德资粮的，照我的看法啊。
哦，
你觉不觉得现在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一代比一代聪明，他们从智慧的角度，因为按理说他们是比我们在更多一世来转世的人，按理说哈，
哦，
照我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是更聪明的一个灵魂，
哦，
然后呢他们一代代更聪明的灵魂，当他们被桎梏在这个肉体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无奈，就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达到一种比我们都智慧的状态，但是他们肉体却要承受当下这些社会的给予的一些压力，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无奈的一种，就是可能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相碰撞的没办法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以他们能够领悟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来躺平，
嗯，
那么在我们那个年纪，我们那会儿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再穷或者再苦我们也能闯出一片天，
嗯，
但是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他们就会已经达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开始认知到的一些水平。
哦，嗯，刚才你谈到这个日本啊，
嗯，
很多人都知道，透过这个上个世纪，
对，
等于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
嗯，
突然间它的经济发展，嗯，戛然而止，
对，
就是等于说他们可能是因为比方说啊他们的币值的缘故，
嗯，
就是美国当然了很多人都了解那个事情，就等于说他逼迫日本就是央行进行升息，
嗯，
以至于造成了到今天为止人们会回顾一下说可能失落了的30年，
对，
但是呢日本人呢他确确实实就像刚才你所讲到的这种宗教，我可能还不能以我这种资历
啊，
嗯，没法理解，
对，
但是
说的有一点玄，
有点玄，嗯，但是至少说我可以理解到，嗯，就我的范围之内理解到的呢，就是日本人他是干脆这样，从整个社会运作的体系当中他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躺平，
对，
因为经过他们不断的进行所谓的这种利率的改革，
嗯，
怎么也没办法促进，比方说房价继续的攀升 啊，
对，
然后薪资大幅的增加呀等等，大家这个促进的经济然后非常热络，每个人纷纷借钱，
对，
做生意，没有，那以至于说整个社会呢都开始，比方说你当科长，
嗯，
我是普通的百姓，
嗯，
对不起，你只领导我，你薪水并不比我高多少，那我就没有梦想说哎呦
我
将来我
非要当你，那个，
对，我非要到你那个位置，
嗯，
而且呢日本的大家都非常熟悉说，
嗯，
他的这种社会福利跟保险
对
非常好，
是，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特点说不可以轻易的解雇一个员工，
对，而且我之前看到说是日本如果你要是女生因为不工作嘛都是男生工作嘛，如果你的老公或者突然的走掉啊或怎么样，他还会给这女的一直发10年的什么就是老公同样的这种薪水的，
对对对对对，
水平，所以很多女生反而老公就走掉之后并不是很难过，哎，
对，他很开心的是吧，
对，因为他就是房子啊什么也都归他了嘛，然后还领着同样的
薪
水，这薪
水
也都给他了，
对，而且呢，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俩人 share 这笔资金，这个薪水，
所以很多人到后来他就成富婆了，
哎呦，
他可不就自然而然躺平了，他不需要去再去社会上打拼吗？
哎呦，怪不得我说这个日本人，不是女生怎么都像这个王婆西门庆这种啊，
嗯，
是不是陷害武大郎吗？是不是，
真是哈，啊，真是促进了大家哈，啊，
哎，
嗯，
但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是日本，不过呢除了日本之外，嗯，还有一个有点类似我们国内所谈到的躺平这个词，
啊嗯，
就是美国人或者在西方世界上最近也是在疫情之后有的人彻底的了解了说人生的轨迹不应该这么做，
嗯，
我为什么要牺牲我个人的时间去赚钱呢，
嗯，
对不对，所以说在西方世界呢也出现一个词叫 fire， 我们其实在节目上有讲过，
哦，就是我们一般就开除谁或什么就叫 fire，
对，是用这个词，但是它是由 fire fire，
oh.
you are fire，you are fire，但是呢是属于 financial independent，然后呢 early retirement early
哦，
是否
提早退休
FIRE 所以说他用这个词啊，
财务自由了，
用四个单词呢为首，就是这个倡导出一个，如果你财务自由，你可以马上就可以早一点退休啊。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哎，西方世界呢好像和这个日本所谓的躺平，就是无欲望的这种社会也有一点不同。
对，
当然他们两个呢都和我们国内所提出的躺平是截然
不
同的。
对，
国内呢你看一些现状你就知道了，其实国内的卷这个词，卷其实也是在疫情之后啊，经常上一些网听到国内有些朋友讲卷，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卷，
嗯，
其实就叫为什么把我们把
现在动不动就是说太卷了，
哎，太卷了，就是内部竞争太激烈。
对，
这个卷不是和外面竞争，而是内部的。比方说我们公司说太卷了，哇，那就说明你们公司的矛盾，
大家都较劲，
大家都较劲。
对，
你今天送孩子的可能上一个相当早的一个学班，学前班，那我可能孩子没出生的，我开始规划，给他规划人生的这种这个线路。所以说，就是等于说相互之间呢，
对，
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比别人更高一筹，
都太拼了，
都太拼了。
对，
所以这个卷以至于造成了国内的竞争非常残酷，甚至
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很多的年轻人他就突然猛醒到说，我为什么一定
要这么卷，
要去这么卷好了，我不如放弃我的卷，我去躺平。是，因此
是
时势造英雄，
没错，
造成了相当多的年轻人的共鸣。
对，
就干脆我就不在国内去卷了，我就直接躺平，也就是说我无所追求。当然这里面有的人会对所谓的卷呢会有一些正面，所谓的这种躺平会有一些正面的评价，
嗯，
因为很多人在这所谓从出生的时候大家注意，然后背着小书包上学，
嗯，
就开始跟同学进行竞争，
对，
然后毕业以后分配到某一个工作岗位，又跟同事进行竞争，
嗯，对，
不光同事，最后你结婚成家之后呢，孩子还要跟其他的孩子
进行
竞争，
对，你又陷入到一个轮回，就你的小孩他们又你要又开始推向卷的这种里面，
对，嗯，没错。所以说呢，那叫什么所谓的这种卷，然后进行不断的竞争，跟自己家人，包括家人跟家人之间，所以说呢，人们就干脆这样吧，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嗯，
我就不如呢，所有的都放弃，
索性
干脆就躺平，
远田园。
哎，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刚才正如节目一开始菲尔所讲到的，其实人们在突然就是静下心来去思索人生的时候，哎，岂不知啊，是对人的可能一种 reset，
嗯，
所谓的精神上的一个重新启动，
嗯，
重新可能焕发出一个新的想法。这还不一定的，这就是所谓的躺平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所谓躺平，就是因为大家就卷太久了，尤其年轻人，他们的体力精力在一开始刚出社会的时候还有着无限的这种热情，所以他会去拼去赚，但是可能拼到一定程度他也会被耗尽的时候，他可能透支的时候他也会，以前我们熬夜也都无所谓，
嗯，
但现在我们熬点夜就都不行了，就随着他的年龄增大，他的长大他可能也会感受到很多东西就是太辛苦了，
嗯，
那可能就像我们平时吃饭吃惯了大鱼大肉，
嗯，
你偶尔或者是也想放下吃几天清粥淡
菜
一样，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随着一个人的心情和情绪吧，一个社会的发展到极度的富裕啊，或者是不愁这些时候，可能大家会反而会想退回来一步，过一下这种平淡的生活。
没错，
嗯，
那么到底人们对所谓的国内发源于国内的躺平这两个字到底怎么看？美国国内呢目前也开始有相当多的华人啊，
嗯，
包括老美都开始效仿所谓的躺平的这一行为。
嗯，
那么他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些什么影响到我们，甚至可能影响到这社会的发展走向，关于这些因素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呢，菲尔和伟民啊再给您慢慢的讨论。
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 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来自于国内的两个字“躺平”的一个主义。那其实啊，说到躺平，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腾飞。
对，
其实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啊，等于中国的经济腾飞无法复制。全世界可能只有这样一个奇迹，它是个奇迹，
对，
但是无法复制。
对，我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每个国家每个他们各自的这种独特的国情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肯定都是不一样。
但是中国呢，简直就是个奇迹。
对，
为什么呢？比方说啊，假设说像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一般要经过多长时间？大约100年
啊。
而中国呢，从脱贫一直到富裕中等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只用了25到30年。其实真的是这样。那好了，那这个奇迹我们不谈说它多么辉煌，我们只谈说创造这个奇迹的百姓，他有多么的勤奋，有多么的努力，同时他们的体力也好，精神上也好，要付出多么重巨大的或者甚至惨痛的代价。
对，
对不对？我们经常你看到一些，我因为回国内是疫情之后只回去一次啊。
对，
那么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来自于比方说电视剧啊，或者有些文章啊，小说的描述啊，就说你看国内啊，他们比方说穿的黄马甲的人，送外卖的嘛，对不对？遍地都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顶层楼，比方26楼，你去点一个就在你附近那个餐馆一道菜，可能呢10分钟就送到你
是
这个餐桌上。
没错，
对不起，你说这是，对不起，是上帝之手帮你拿到的这份餐吗？No， 是这些百姓们他靠他这种那种所谓的就是卑躬屈膝也好，
对，
你甚至可能就是万一电梯可能没有电，他甚至用自己的双腿也好，他就是为了能够不在就是等于说是规定的时间内超时，然后完成这个任务而已。
因为你超了他都要罚单的，
没错，
这个可能就
投诉嘛，不光有罚单，同时可能你要次数多的话，对不起，
对，
你这份工作不保啊。
是的，
所以说你想想，从这一个非常底层的社会的一个角落，你可以发现说相当多的百姓呢其实都是靠这样的一个努力才造成了就是今天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强劲的发展。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他们是重时效的。你说要论体力，论这个大家的这个能，就是这个体能的这些方面，我相信我觉得上天造人呢，我现在想想，就是他也是非常公平的，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黄种人在体能方面，我相信肯定大家都共识，就是平均水平肯定是不如白种人和甚至就还有那个非裔，就是黑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唯一比他们又造就了我们一个耐性，我们有非常的忍耐的能力，然后和我们有非常我们的性格上却又是勤奋的，就我们的血液流着就是喜欢勤奋。然后就是白种人他们呢，就是反而是虽然他们的体能很好，他们却没有那个耐性，那个能够忍耐啊或者什么，从这些方面他们没有这方面，所以他们做事情就会相对冲一点，但是没有一个长时间的这种刻苦的这种精神。当然他们不外乎这里面都有特殊的人才哈，这个就不外就是说统一的相比较之下，
这个民族的这个
对
基本的水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华人呢，就是正是我们黄种人的这个大量的人嘛，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华人嘛，华裔。那么我们真的是整个这个民族就具备着这么
特别能够隐忍吃苦， 对不
对
那么在这隐忍的过程当中，其实呢爆发出来一种背叛， 所谓的背叛呢，就是有的年轻人突然在这种大的环境的背景之下，突然觉醒，
是
说干脆呢，老子不给你办了，对不对？我不按照社会的评价的标准。你比方说，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按照长辈，就我们自己的父母给我规定的，
是
比方说人生的轨迹，我们就开始一步步走，对不对？小学的时候，对不对？有没有当什么好的学生啊？
对，
有没有当班级干部啊？
就很重要。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你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之类的？工作的时候，哇，一看你在工作，你进了一个什么国企，什么国家机关，哇，那简直父母的怎么样，脸上有光。我们一直不管你到底愿不愿意在这工作，但是对不起，父母至少按照他的这种意愿跟想法的时候，你已经达成了相当大的这种就是所谓完成父母的夙愿。
是，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人们会感觉到说啊，我到底是为别人活着还是为我自己活着。于是在2021年疫情当时在全世界肆虐，特别在中国国内也传播非常广泛的那个状况之下，有的年轻人开始提出了一种悖论，说哎，我们一定这样做吗？一定这样做吗？
对，
开始有这么两个字叫躺平。
因为也跟国家社会发展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的家庭，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甚至就是人口都不多，小孩，那上面的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他们积累的财富，你甭管是多是少，如果以你个人，如果你有躺平的精神，其实都足够你吃喝，是肯定足够。然后国内的消费水平也都不是很高，尤其如果最基本的这些生活需求的话，所以每个年轻人都觉得，我还需要这么拼吗？我吃老本，父母留下来的，爷爷奶奶留下几套房，我就全够自己吃喝了。
哎，对，
所以这也可能是正是社会极大的这个富裕发展，可能也造就了年轻一代他在找工作上面的困难和碰壁各方面，然后再加上财富他也并不是那么缺的情况下，他就有了这种想法。
你说到这种躺平，就是所谓的内卷先开始的，
对，
逐渐逐渐愈发激烈，对不对？
没错。
那么我记得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呢，最多晚上补习到7点钟。
哦，
我们那年代
都到12点。
现在
对，
所以说你说包括现在人类，其实他们我们的能力并没有，你当然你说的我完全同意，就是说我们黄种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就是我们华夏民族，我们确确实实具备一个其他民族不太具备的，一个隐忍的这样一个性格，
对，
但是隐忍啊，这性格不是说20几年前我在高考的时候，我的隐忍能力比现在的人要差很多，就现在人更进步了，对不对？更进化了。No，人的能力其实发展并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快。
对，
但是呢，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竞争激烈，
让你跟不上了，
你就慢慢有些人已经脱离，就开始就是没办法跟上这个社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脚步，所以因此呢，他就干脆的就开始掉队。当然，也有的人呢想说：“哎呦，我实在我跑不下去了，我看到有人掉队了，累了，那我也能不能说我顺便休息一下？”于是乎，整个社会就开始形成一种所谓的干脆，我呢自暴自弃，我什么也不做，而且更如呢，像刚才菲儿所讲到的，国内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哈，它不像西方，来到美国之后，哪有一个18岁的这个女儿子呢，还在这个白人自己的家里去啃老族，没有嘛？不会，他们的文化不允许。
而且我觉得老外他们因为从小年轻，他们祖祖辈辈的观念，就他们如果也卷的话，他们基本上是父母主体还是要按着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意愿来帮助他助力他卷，而不是说像我们华人的，我们的卷好像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根本不管你爱什么喜欢什么，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认为的高考的这种一个标杆来让你冲刺，来推你，
是没错。所以说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呢，其实我们也非常了解，来美国这么久，在美国呢，就是孩子们躺平之后，你可以到马路上躺着去，你不能在自己的父母家去躺。当然这可能说话有点绝对，但是大部分的老美的西方人的眼里 对不对？你已经十八岁了，
是，
你已经独立了。
而且我就跟我儿子讲，就是说你到了岁数，你是以后一定要至少你能独立的养活你自己，你哪怕去麦当劳打工，你每天去打工，你没事儿，你如果学习不好或者干嘛的话哈，你去打工你能养活你自己就可以了。
嗯，
就你不要去，就是你不用给你设立很远大的目标。像我们中国很多家庭，就是你宁可天天在家，就是但是你都是在读书，妈妈也要就是培养你什么考博士啊考硕士，你天天在家备考，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是理念，我后来觉得就小孩你到了十八岁，你至少先要去能养活你自己，然后你挣多少你就自己花多少，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人生。
嗯，没错。那其实作为一个非常明智的有智慧的父母呢，对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菲儿，这一点我非常钦佩你，非常在教育自己子女当中有一些独到的手段。那可能和你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了。当然了，很多人对这个目前国内可能逐渐开始扩大化的这种所谓的躺平这样的一个趋势社会现象，
对，
开始呢加以反思，说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像我们那年代的人呢，就说他不会选择躺平。
嗯，
他就算是比方说我们在前进路上呢有相当大的困难，
嗯，
但是我们仍然选择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但是现代年轻人 no， 我凭什么？这是不是一种对社会的这种反思，一种觉醒？那么还有很多人对所谓目前在中国当下存在的这种社会现象躺平嗤之以鼻，甚至呢就是觉得说这一波人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就是比较大面积的这种所谓的落后发展。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中国呢结个婚非常难，对不对？他需要彩礼啊，多少多少钱。
嗯嗯。
然后之后呢，自己的工作没准还动不动不保，结果呢，可能养出来的孩子，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他更好的一种教育，因为没能力去和人家去卷嘛。
嗯。
你想卷的话，你首先第一要有好的工作，
对，
好的学区，
对，
你才有好的学校，那就才能有好的教育嘛。
而且伟明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卷是没有尽头的？就是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学区、那个学校，到里头之后，发现大家又在往上面一个层级、一个学区、一个学校去卷，又都在跳，所以你就感觉，可能让年轻人或者年轻的一代孩子也觉得无止境，这个卷是没有止境的，那不如就索性就大浪淘沙，就自己就躺平了。
没错，那是关于卷呢，佛教如何看？而且呢，卷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契机对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呢？我们关于这些话题呢，稍后广告之后再跟你继续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吐臭呢，
去，
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谈到躺平，其实这一词是来自于国内年轻人对现实的这种所谓的非常强烈的国内内卷的不满，一种抗争或者是一种反叛。
嗯，
所以说他们选择呢干脆呢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我干脆就没有任何的人生目标，我就自己把自己放下了，所谓的躺平。
对，
当然了，这一个呢，很多的社会家认为说年轻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慢慢逐渐扩大整个社会啊，
嗯，
就一定会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低欲望，没有任何的这种报复，然后造成国家的经济
这样，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非常之担心。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菲儿啊，佛教是不是非常主张哎大家躺平不要竞争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一说到躺平就很会想到跟那个佛教的那种好像清心寡欲的这种生活就挂上钩嘛。但是其实佛教提倡的这种清心寡欲呢，又说也包含这个概念在里面，但又不一样，因为佛教它还讲究随缘进取。就是我们在因为这个社会嘛，这个 佛教有很多阶段，那么我们很多人都还是处在第一个阶段，是学习的阶段，就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但是学习你能不能长智慧，那么就是一般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属于叫在家的修行阶段，那么就开始走上你能够在世间在家里开始有拥有就是增长智慧的这个在家的这种学习的阶段。一开始的那个学习是就初步的，我们平时学习那些科学知识啊，或者那类的，就是或者是新闻啊、地理啊这种的。然后上面在上面一个阶段就是在家修行的阶段。然后在上面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就是佛教的一个就是阶段，就是退隐森林，就所谓的看山不是山的一个阶段。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家修行一段时间，觉得哦，我要闭关了，我要开始一个远离这种世俗尘嚣的这种让这些污染的因素不要沾染我，然后去修行的阶段。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阶段，其实可能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去说明很多人在退隐森林之后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很多年轻人想要做的，可能反而就是有点类似像退隐森林的这种，在家的修行中太累了，还要去退隐森林，去身心灵的这种健康的生活。但在这里面的话，佛教也给了一个词，但是这个又跟社会上的这个躺平不是特别一样，但又有点相似的一个词，叫做出离。
嗯，
对，但然后出离心带着离开，出离，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出离就是出家，其实也不是一定一样的。
Oh, okay.
然后当你退隐森林之后，你真正增长智慧的人其实是还要回到这个世间来工作的，这个时候就是第四个阶段。
Oh, okay.
所以叫大隐隐于世嘛，就是当你完全拥有了一个智慧，你带着一个出离的心，就你曾经出离到这些森林，然后你带一个出离心再回到这个社会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会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因为你这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你的进取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会努力的去争取很多东西，去做事，这你都会去做。但什么叫带着出离的心，就是当你结果并不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愿在做，你特别会随缘，你特别会随社会的缘分去做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去攀缘，而是随缘。然后当你带着这些事情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你不会去期盼任何结果，而不是说让你放下那个对于结果的心，是本身那个结果对你是不重要的。但是往往这样子反而你会做成很大的事，所以很多带着这种出离心去做事的人，他反而能就是会做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高官这类，他反而是有一点点这种出离的心去做的人，他才能做到，甭管他做到那之后他又是不是带着世俗心还是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了解别人内心的智慧的，所以也不好去妄加评判。
哎呦，菲儿大师这一番开示啊，哇，我顿然就是领悟了。可不可以让理解说，其实佛教呢，他在人们的生活过程、工作过程当中，他也总结出其实是有大致的四个阶段。
对，
第一个呢，人们接受的这种教育，那大部分是来自于什么家庭啊，来自学校、自然科学啊之类的。那之后呢，哎，慢慢的他觉得好像我
需要心灵上，
我应该心灵上的提升。
嗯，
那慢慢呢，开始在家进行所谓的，对不对？这种再学习、再教育、
成长，
然后成长之后呢，突然有一天，他有点觉得自己好像我更应该迅速的提升我自己的智慧，
或者他觉得在家的修行还是
已经没办法满足
障碍和烦恼对他。
哎，所以因此呢，干脆呢，我就离家出走，我退隐山林，退隐江湖。
其实这跟很多年轻人现在这种做法呢是差不多的，
不谋而合。
唯一不一样的是，他们就是我们退隐森林或者怎么样去修行，是继续在修行。
哎，
但很多人躺平，
他就是躺平，
他就是躺，他并不是在里面在进取。
哦，
这点是小小的不一样，所以这是让我们的年轻人做一个反思的地方。
但是呢，最最主要是第四阶段。当你在退隐森林、退隐江湖之后。你可能带着一种新的智慧，
对，
新的希望，
回到这个社会上，
重新返回这个世界上当中，你就知道了说，整个这个世界其实呢是按照一定的宇宙规律进行的。
你会随着它那个，
你随着这种所谓的 这种规律，
嗯，
进行你的劳作，
对，你不跟他内耗，不跟他扭着，
哎，
你反而会发现都是增上缘，
四两拨千斤，
对，
就是不要逆势而行，就按照所谓像中国人的所谓的太极的理论，
哎，没错，
对不对？按照自己这种所谓宇宙的这种大的力量，嗯，就直接借助这样力量。
我觉得你也开悟了
啊，有，是吧？
对，
我感愧是单腿跪下说，就是向上一拜后，哎，菲尔师傅在上。其实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感觉。嗯，所以说，关于所谓的国内目前的人的躺平，
嗯，
很多人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也体验一下所谓的躺平，其实啊何尝不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种所谓的心灵的一个新的提升，
对
不对？
有一种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抓住你想躺平的这会儿的那个心，你去做学习一点其他自己喜欢的，就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心的，让自己有一种心流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你会有一种新的领悟来看待这个世界，就不要让自己颓废下去，那种做法是不提倡的。
没错，
嗯，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先躺平一下，听一下广告，
嗯，
之后再继续讨论躺平。
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说到躺平呢，其实是很多年轻人呢等于说很多外界对他们的一种负面的评价，就是说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
嗯，
干脆呢我就自己选择放弃任何的所谓的对家庭啊，
对
这个婚姻啊，
是
自己的事业等等的追求，
这种躺平千万不要，
嗯，
一定要趁着自己就是好像要放弃这些金钱财富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做一点提升自己的事情，不论你是做心灵上提升的成长，还是真的在学术上其他你喜欢的方面，比如攀岩呐，啊，或者是去哪怕旅行啊或怎么样，就各方面吧，你喜欢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个事情上去做一个提升，你会回来的时候，在你再投入的时候，确实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当你再回来做事的时候，很多你会发现，你会在这个你曾经很烦恼事情上，好像你越了一个层级在看它，已经不是那么care 了，然后你自己也确实会做到更高一级。所以我们说现在很多高官啊，甚至国家的领导人啊，或者是皇家啊，他们你甭管他们是不是这一世曾经修行，他们一定是有累世的修行带来的。
哦，
你不管他们这一，要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这个能力是做不到那个位置的，很多就拍在那个沙滩上就死掉了。
哦，
所以说他坐到那个位置，他一定有累世的修行和智慧。
累世就是前世甚至前几世的修行。
对，他有可能这一世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又回去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一定是有那个智慧在的，
嗯，
要么他不会做到那么，他有那个智慧和那个运气，
嗯，
要么他不会做到那么高的层次。但是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当你把以前的这种福德资粮用光的话，你不继续再修行再累积这些，
哎，
你就容易就退回去了，
嗯，
所以如果你继续修行累积这个智慧的话，你到时候你一定会有更高的一个眼界去憨，
嗯，
我们所谓的叫做那个叫什么叫做厚德载物，就你能够你累积的这个福气能够载住你现在的这个位置，
嗯，
你才可以坐得稳。
要不然的话，嗯，千金散去，
对，
是不是
就又会打回原形了？
是没错。
所以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在修行和学习的阶段，但是只是你不要让自己累到，不要让自己的心累到，你一定要学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去抓起一些东西去学习一下。
嗯嗯，你谈到躺平，刚才用，
嗯，
菲儿用哲学用这个宗教哲学的观点呢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宏观上的这种解释，
嗯，对，
而且呢还有谈到了说其实是属于累世的这样的一个福报。
对， 对，
那么呢不断的修行，
对，
就谈到躺平，其实你说我想到了什么，
嗯，
你也是曾经当过运动员啊。
哦，对，
比方说你们游泳运动员
当过一段时间，
如果50米、25米还好，
对，
直接就干。
是，
如果让你游自由泳的200米以上，
嗯，
你敢用一个就是开始跳水的时候初始速度一直游到底吗？
不会，
不会。
嗯，
你要不要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是的，
是不是放慢你的速度？
嗯，
这就是所谓的躺平。
对，
对不对？
有个喘息的，
有个喘息的机会，
你才会更好的爆发。
对，所以你看，谈到体育，包括我们经常看到，比方说拳击比赛，
对，
你跟这个，你看，我记得几十年前，20多年前，90年代，
对，
当时呢，拳王，Mike Tyson 跟那个霍利菲尔德，
嗯，
来自英国的拳王，
嗯，
俩人世纪之战在拉斯维加斯的，去这个，
你去看了？
我看的是电视，当时我在国内嘛，因为那场比赛呢，我当时在电视台做体育记者。
对，因为谁知道这么多年后，伟明哥和拉斯维加斯很有不解之缘了。
有，我经常去赌嘛，是。然后呢，你看那场比赛，其实呢，面对不可一世的泰森，其实霍利菲尔德采取什么办法？
嗯，
搂抱，
哦，
对不对？你就跟你最接近这个身体的，我也不打你，我也打不动。然后呢，你打的时候我也不见得能够，你出拳过程我也不见得能够躲闪得到。
他就不给你距离，
我就不给你距离，让你这个把这个拳老拳发挥出来。
对，
所以因此呢，他采取什么办法呢？搂啊，抱啊，近身呐，啊，给对方给麦克泰森
属于一种躺平是吧？
哎，我就躺平。
嗯，
但最终呢？赢了，
是的，是的，
最终他们俩那世纪之战，谁是拳王？
对，
霍利菲尔德啊。尽管那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泰森实在在第五个回合的时候，他觉得可能已经比赛过半了，
嗯，
他没法把对方这个置于死地，所以因此采取什么办法呢？嗯，他呢就最后呢被对方这个那叫什么贴身呐，啊，搂啊，抱啊，甚至
咬人耳朵，
对，咬人耳朵去了。
就这两个人就已经真的回归了原同，就像个小孩一样。
对，没错。当然了，现在是早就是一笑泯恩仇，世界上最好的两位朋友呢。
是，
现在也是都，可能霍利菲尔德在拉斯维加斯也有他的住宅。
对，
两个人没事在一起叙旧啊，很有趣。
嗯嗯嗯，
但是我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一阶段当中，如果竞争特别激烈，对手实在强大，
嗯，
躺平，
给自己一个喘息，
给你喘息机会，
对，
找准了，然后时机，你再就是
对，
哎，
但是他们呢，在就是在喘息的机会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有些措施在做一些事情的，但这些事情就是你有能力范围内能做的，不让自己太辛苦的，比如像他哪怕抱着他或什么，他也是在做事情，并不是说完全就撒手不管了，这场比赛就真的是到一边待着休息了，并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们在就是这些很成功人士他们的这些实例中，我们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反观自己的行为啊或怎么样，去了解真正的躺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所以说呢，佛教它并不反对躺平，
对，
但是它鼓励你在躺平的过程当中，
对，
伺机而发，
对，
而且呢，在整个躺平的过程当中呢，不是一个完全放松、什么都不管世事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
它是让自己再学习，
没错，
然后再理解，
而且是学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让自己心累的东西，然后随缘进取。
嗯，没错。那刚才我们谈到，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国内的一些年轻人的现状。
嗯，
但是其实对我们在美国，就等于说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的华人，其实有相当大的这种所谓的警醒作用。人呢，当然完完全全放弃自己的追求，固然不好。
是。
但是如果呢，你在逆境当中，如果确确实实无力回天的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你去非常巧妙地躲过了一个可能是就是人力无法抗拒的一个力量，躲过了，
嗯，
难道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吗？
对，而且当你在就是如果你经过躺平的阶段，经过处理的阶段，再回到世间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能力，有增长，在那段时间你会增长能力，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
哦，
所以你有改变世界的能力的，但是你并不是以改变世界的心去做事，而是你会发现你无形中你改变了这个世界。
哦，哇，那就是等于说，
对，
按照所谓的佛教的这种这个这种所谓的理论来说呢， 那么最后通过刚才我们谈到了所谓的退隐江湖之后，然后重新重出江湖的时候，
对，
哇，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对，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都是可以的，但是只是你并不是以那个目标为目的去做这个改变的，你会发现它是在无形中，有点像我们道家的这个太极，就是你是无形中的去旋转，去把这个风水去运起来的。
嗯，刚才呢这个菲儿用他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做一个解释而且呢还用宗教的理论帮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解啊。其实我觉得呢相当多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跟伟民一样受益匪浅。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呢并不是说你这一次躺平啊有多久，其实说到躺平，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位我们华人之光、华人的骄傲，李安。
哦，对，
据说
是这样。
哎，对，据说他拍完了，好像林慧仪老师参加过的那个一个电影，叫什么？
卧虎藏龙。
不，当时是什么？
断背山。
不是猜早，还好像是一个什么喜什么，就和饮食男女
哦，对对，
和这个有关。那之后呢，他几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这种产品了。那个时候呢，他在家里呢，就是等于说只有太太出去打工做事，
对，
他呢就只有在家里什么
做自己喜欢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且呢做家务更多。
对，你看他每一部片子都是事隔很久出来的，但是每一部都是巨作
哦。但是真没想到经过了六年的所谓的蛰伏，
对，
所谓经过六年的这种沉思，经过六年的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叫躺平，
是
他居然呢创造了奇迹，
而且
拿到了应该讲是华人第一个华人的作为导演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
还有另外
一个
奖项。我知道你说到李安，也是一个台湾人，就是黄光裕，就是他那个芯片的那个NVIDIA 的他的那个创始人，他也是这样。他说他其实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在工作的，他更喜欢大多时间他是在家里给他的家人做菜做饭，然后在做饭之后他才会再去投入一段工作，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是可以有一个越级的，在工作上他反而是有一个越级的这种表现，所以他现在创造的芯片是无人能敌的。
是没错。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节目跟各位说再见了哈。那么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感觉到累了稍稍的停下脚步，可能你人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好，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